2008年的3月14号，世界各大媒体都发布了令人震惊的消息：西藏发生暴力事件，中共军队迅速介入。当天已经知道至少有10人被打死，外界更是估计死亡人数接近100人。而《印度日报》说，据卫星拍摄到的照片显示，有超过500名藏民死于非命。事发后，中共方面立即指责是达赖喇嘛背后唆使暴乱，而达赖也立即予以否认。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呢？
2008年3月10日是藏人纪念中共在西藏血腥镇压西藏人民的抗暴纪念日的49周年。约300名喇嘛在拉萨和平示威，途中遭阻拦，有50至60人被捕。到周二，即3月11日，有600名僧人抗议，要求当局释放周一被捕的僧人。武警用催泪弹驱散抗议群众。接下来的事态是，色拉寺僧人开始绝食。2名僧人12日在大量武警面前用割腕的方式表达抗议。3个寺庙，包括哲蚌寺，被军警封锁。3月14日上午，拉萨小昭寺近百僧人游行抗议连日来对哲蚌、色拉等寺院的镇压，被当局援警阻拦和殴打，引发藏人民众的愤怒，随后爆发了数万民众的大规模抗议。当局大量军队入城镇压，拉萨到处都是军车、装甲车，使用催泪弹、开枪，并被封锁局部地段，实施杀戮和抓捕。当晚宵禁。这是自198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藏人抗议活动。随后，四川、甘肃藏区民众也起来抗议中共的压迫，并与军警发生激烈冲突。有民众听到枪声。中共官方称10人死亡，西藏流亡政府称接到消息达100名藏人被中共军警打死。事件爆发后，中共官方马上指控这是达赖集团有预谋的精心策划，随即达赖喇嘛就公开否定中共方面毫无根据的指责，同时声称他一直都在坚持非独立的和平谈判的中间道路，并呼吁国际社会调查此次事件的真相。而从互联网上公布的录像来看，确实出现了打砸抢烧与身中子弹丧生的平民以及中共的装甲车。到底谁应该为暴力事件负责呢？
昨天哲蚌寺的喇嘛是和平的游行，并不存在分裂的问题，并不存在反对共产党的问题，并不存在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我们的喇嘛是来和平那个情愿的，因为宪法里面明明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面是一个呢是民族区域的自治问题，还有一个呢是宗教信仰的自由问题。还有一个呢是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要保护和发展的问题。这些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面有。
从网络上流传的录像可以看到，有穿僧侣衣服的人在扔石头砸店门。我们都知道作为和尚是不应该有这种行为的。 那么西藏的僧侣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举动呢？
藏传佛教的那个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讲了，喇嘛出去偷东西，喇嘛出去什么砸东西，烧火放火等等这些呢，我可以说是绝对不会有的。这按照藏传佛教的这个佛规是背道而驰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要是个西藏的喇嘛确实有这种情况的话，那八教界里面特别是古老的八教界里面的师命，至少也是他的名字叫不出吗？哪个是哲蚌式的喇嘛，哪个是色拉斯的喇嘛，他们也可以就分得出来。所以呢，西藏人从那边来的情况说呢是特别是十四号的那天的情况发生了以后，现在人们都在就是问这个问题，哪天烧商店的，哪天砸饭馆的，那些人里面穿袈裟的也有，穿藏装的也有，好像是个西藏人的模样的也有，但是那些人从来没有见过。又把事情发生了以后，这两天根本就更是见不到人，因为现在西藏是个比较复杂，我相信 99.9% 的喇嘛是不会的，因为他们把那个宗教当成了他们一切的精神支柱。除非你这个有人做的话，这个喇嘛是可能是个共产党的奸细。
上述的怀疑是基于中共一贯做法的理性推理，这一推理很快就得到辅证。达赖喇嘛办公室宗教事务官员阿旺念扎3月18日告诉希望之声电台记者，一名泰国华侨女士在拉萨14日亲眼目睹了一名警察装扮成藏民拿着刀子加入游行队伍，之后他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电视台播放的节目中和中共大使馆提供的新闻图片中辨认出这名身穿藏服的警察。这名泰国华侨到拉萨学习，和当地一名警察是朋友，经常到派出所去，因此也认识其他警察。14日拉萨发生了藏人的示威游行，当时他和其他外国人被集中到八角街派出所，名义上是保护他们。这个女士亲眼看到一名警察手里拿着刀，跟着一些被抓的人一起走进来，之后这个人脱掉藏人的服装，换回了警察的服装。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警察的朋友嘛，所以当时那边就比较算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很多的那个国外的那些都保护在那个派出所里面呢。国家不是统定说所有的外国人要去赶快离境嘛，离开西藏啊，所以他们都有在保护啊，会在那个派出所里面去等候车子到去机场还是等等的时候吧，就看到他就亲眼看到这个人脱下这个布装，就脱下这个衣服穿上警察的布装啊，他那时才觉得原来是有这样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啊。所以他看到这些之后就非常的惊讶，就回来觉得原来是这一切都是在骗人，在制造社会的那个混乱，因为警察的带头这样做实在太不应该了。可是后来他到了在后来的在尼泊尔，在印度的那个 BBC 电视里面看到的画面，就是感到很惊讶啊。他之前在拉萨所看到他的拿着刀子，就后来就换成这样，原来他去这样的煽动人民，就是做这样的那些不正当的事物。
1989年3月份，西藏曾经发生个藏人的和平示威，在那次事件受到北京政府的血腥镇压。那次事件之后，有一个深入西藏的中国记者，他的名字叫唐达宪，他写了一个长文来揭露当年的西藏事件，名字叫做《刺刀指向拉萨1989年西藏纪实》。其中最触目惊心的一段就是他引用了中国官方的资料，当时中国官方的武警总司令李连秀签发了一个作战令，其中第五条就是命令特务分队配合当地的特务分队300人配合当地的公安和武警扮装成便衣去制造打砸抢，而且叫他们指定他们这个烧毁东北方向的金塔，指定他们去焚烧粮草，焚烧那个粮店和攻击那个甘藏贸易公司，而且那个对这个行人进行殴打。他们这些特务就按计划制造了暴力，制造了暴力之后呢，让少数这个情绪激动的藏人卷入，之后中共武警就顺理成章的以平暴为名对西藏人民大开杀戒。这是1989年的情况。 那么今年在事隔19年之后，西藏同样发生了就是争取人权和自治的这么一个和平的呼声。而在最初的几天，3月10号就是星期一到星期四，整个示威和游行都是和平的。那么到了星期五突然演变为暴力事件，而这个暴力事件也是非常蹊跷的，因为中共正在召开两会，西藏出事了，中共呢没有回应西藏人民的和平呼声，而是急于了结此事。在星期五的暴力事件的出现，根据当地藏民上网的揭露和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说是这个有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突然展开暴力，有计划的喊口号，之后有计划的攻击这个商店、粮店，连烧几十家商店，然后对这个路人进行打砸抢，甚至对无辜的人进行杀害等等。这些人究竟是藏人还是汉人？这些人究竟是平民还是武警便衣？是非常令人怀疑的。实际上，中共制造暴力，假装扮演暴徒，由来已久。早在土改期间，在中共执政当政前后的土改时期，中共到农村去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活动，他们就是发动群众起来假诉苦、编故事、制造仇恨，然后制造对立、挑起矛盾、挑起仇恨，然后对地主进行公审，无端端的制造暴力、制造流血，制造了那种乡村的那种仇恨。在土改中，中共就用了这一手，后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都是用了这一手，然后去制造事端，然后来说借口平息事端，制造阶级敌人，然后来打击所谓的阶级敌人，甚至把他们自己的同志变成了阶级敌人进行大面积的打击。那么这种手段在89年用的尤为明显，89年在3月份在西藏使用了这样的手段，到了6月份又在北京用了同样的手段。
到目前为止，从 CCTV 提供的暴乱录像中，有许多镜头都是在提前设计好的视角，以几乎同样的角度居高临下拍摄的。像推翻汽车的镜头，似乎就是摄像机在等着事件的发生。如此长的拉出镜头，是用极专业的长焦镜头拍摄的。那谁才有这个能力拥有此类专业设备呢？还有这个砸中国银行的镜头，有如此好的俯视角度，用如此专业的手法，让人很容易想到这是由专业人员拍摄的。
先拍这些人在破坏一家店门，然后向上再向左摇摄像机，明显的是想要告诉观众，看，这些人是在砸这家中国银行的铁门。
根据种种迹象分析，许多人呼吁国际社会应该立即要求 CCTV 将这些录像的未经剪辑的录像带提供给国际媒体或者第三方的独立团体做进一步的调查分析，同时要求 CCTV 明确提供设置这些录像的摄影师的信息，以供进一步确认。
是不是烧了商店？这个当然有两种情况，是吧？那么一种情况呢，就是作假。那么平常他的作假也听说过啊，比如在六四时间呢烧了汽车了。那么后来这个20年以后，大家这个十几年以后，大家问起来了，当时怎么个情况呢？就是这个车翻了，有人要点火，有打火机啊，有个小伙子就递给打火机，这个人就烧了汽车了。那么地方抓了，把这个拿打火机的小子判了个判了四缓。那么找那个点火的人找不着了，那么这里不就来了鬼了？谁弄的呢？是吧？是不是有人就是他故意要点这个车，找一个人来给他要打火机，要赖着这个人就判他重刑呢？是吧？所以这里面作假的事情是可能的。在2001年的天安门广场有作假的现象。
孙文广教授所说的2001年天安门广场作假，是指中共为进一步镇压法轮功，于2001年春节期间在天安门广场导演的自焚闹剧。从 CCTV 的录像慢镜头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一个自焚的所谓法轮功学员刘春玲，实际上是被人活活打死的。
新华社说刘春玲自焚死亡，如果把镜头放慢，可以看见当刘春玲正在火焰中挣扎时，有人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春玲随即倒地，以条状物快速弹起，从死者脑后飞出数米远，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那么凶手是谁呢？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止住，可以看见挥动的手臂接近刘春玲的头部，穿着军衣的武警正走向镜头前面，在他身后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仍然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的姿势。直接杀人的是这个心狠手辣之徒。
这次的314西藏暴力事件发生后， CCTV 又宣称在拉萨发现五平民被暴徒烧死在店里。按照中共的一贯手法，不仅使人们想到这五个平民是否又是被中共为达目的而遭杀害的无辜受害者。暴力事件发生后，当记者问到军警有无开枪时，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一口否认。
一枪也没有开过吗？
没有开枪。
我们从一位澳洲游客的录像中看到军警开枪的火光。
我们对比一下今年三月份发生在西藏的这些大示威和1989年在北京和西藏所发生的这种大示威，中共的新闻报道和宣传手法呢，基本上没有改变，19年如出一辙。比如说在1989年中共的所谓发言人袁牧就说在天安门广场没有开一枪，他这个回避了在北京别的地方大开杀戒，同时在天安门广场呢，实际上他们开枪了，他说没有开枪。那么当初在北京有许多的这个外国媒体没有撤走，那么他们抓住难得的机会，拍摄了一些珍贵的镜头，显示中共军队开枪镇压，说是中共呢这个有口难辩。那么这一次中共呢就吸取了教训，他们就在第一时间将所有的外国记者以安全为由驱逐西藏。驱离西藏，这个做法一方面违背了中共对奥运会的承诺，所谓的奥运会他们从去年开始开放新闻，开放自由采访，让外国记者进入中国不受限制，但是由于拉萨这个事变，他违背了这个承诺，是他对奥运承诺的一个重大的违背。同时他利用这个手段来使外国记者和媒体拍不到这个真实的镜头，也采访不到真实的事件。
这个作假到底怎么能够验证？那么现在说我们这些人来讲的话没有办法，他不让我们到西藏去是吧？那么中国的记者呢，去的话都是官方的，他知道真相他也不会报道。那么最好呢是由国际上派人来调查，外国的记者去采访，但是他把这些所有的人都赶跑了，这个就证明他里边没有虚也有假的。你既然不假的话，你为什么怕外国记者呢？怕外国来独立采访呢？
面对国际社会的压力，也为今夏即将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做准备，中共官方于3月26日挑选了来自美国、欧洲、中东和亚洲的24名记者、17家媒体去早已安排好了的西藏一些地区做采访，被外界称为采访秀。中共原是要让世界各国瞧见拉萨目前的和平状态，不料就在采访秀的第二天，3月27日，当这些记者在中共官员的陪同下来到拉萨的大昭寺时，寺院里的几十名喇嘛突然在记者面前大喊，哭诉官方造假，他们没有自由，
全都是假的，
他们不相信我们，就出去让我们打砸抢上，我们都根本没有这次打砸抢上，都是他们诱惑我们的。你们我说我们都让不让我们出去，
我们要自由
自由。刚才吵到的人都是不，他们是干部，都是干部，没有，他们都是骗人的。
如果打开大陆的网页，许多人仍然认为暴力事件与达赖喇嘛的幕后支持有关，那么是否中共警察和激进藏人都有暴力行为呢？达赖喇嘛在其中的角色又是如何呢？中共一直将达赖喇嘛抹黑成一个分离主义分子，事实上 从1979年之后，达赖喇嘛就一直主张走中间道路，即本着汉藏民族互利的基础，以非独立的和平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所希望维护的只是西藏的文化与环境，这也是他赢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原因。在这次拉萨的暴力抗议事件蔓延到临近省份之后，达赖喇嘛星期二呼吁藏人保持克制，不要采取暴力，并悲伤地表示，如果局势失控，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辞职下台。与此同时，西藏流亡政府敦促中共政府公布他们所说的达赖喇嘛策划煽动藏民抗议示威的证据。
Our approach, not seeking independence, but within the people of China, is some mutually agreed resolution.
那么现在呢，中共呢掌握着全国的这个媒体资源啊，电视啊、报纸啊、广播啊，他掌握这个资源，他就利用这个资源呢，大力宣扬什么呢？现在，这个西藏呢，就是在这个达赖喇嘛的这个策划下，要独立，要反中共，要反华。那么这样呢，对于很多中国人呢来讲的话，他如果不认真地来分析的话呢，他就可能产生这么些他们在搞这个藏独。但是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虚构的，因为达赖喇嘛一再地讲啊。他不追求这个西藏的独立，他只是追求一个高度的自治。他反复的讲，重复的讲，一遍一遍的讲，但是呢，中国就要给他戴上个帽子。这个和中国历史上的很多过去的反革命是吧？文革之前啊，文革当中，甚至一直到这个80年代了，就打了很多反革命了。我自己就被打过反革命，就你明明支持他的革命，他也给你加上这个帽子，是吧？就是说你反革命。那么现在也是一样啊，他是你颠覆政权，我们没有这个意向嘛，我们只是要求民主，要求自由，怎么颠覆呢？没什么颠覆的问题在里面。那么达赖喇嘛这个情况呢，也使人想到就是这么一个，就是先给你戴上一个帽子。那么不大关心这个外边的信息的一些朋友，一些国内的一些人士啊，那么他就相信这个了，这样就造成了隔离，就是说呢，他们要独立，我们要反对他们，他们搞打砸抢。
在这一次事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达赖喇嘛历来是主张和平的，他不追求西藏的独立，而追求西藏的高度自治，甚至套用中共的发明一国两制，希望用一国两制的模式来解决西藏问题。但是中共不仅完全不回应达赖喇嘛的这个诉求，而且扭曲达赖喇嘛的意思，而且硬把藏独的帽子扣在达赖喇嘛头上。而达赖喇嘛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不可能去发动什么暴力，而是流亡藏人中的温和派和妥协派。中共仍然把西藏所谓的暴乱加在达赖喇嘛头上，所以国际社会非常明白，当中共能够把这样的暴力的帽子加在主张和平的达赖喇嘛头上的时候，就可以想象中共当然可以把他自己的便衣和特务所制造的暴力加在无辜的藏人和平民身上。
西藏抗暴事件发生后，中共立即扣上藏独的帽子，这对于长期受中共民族主义宣传的中国人来说，用暴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共也借此宣传镇压有理。那么中共是从主权和领土的原因出发去镇压西藏人吗？
这个事情呢，就是西藏这次事件呢跟藏独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些僧侣在3月10号去游行的时候，他们所要求的就是宗教的自由，那么然后呢还有就是民族的自治，还有就是恢复他的传统文化。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温家宝他有一个讲话，就是说如果达赖放弃独立，那么同时的话放弃暴力的话呢，就中央政府是可以和达赖对话的。可是达赖的话呢，就是从93年的时候，他就不断的在反复重申，通过他的声明反复的重申，他并没有要求西藏的独立。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说，他也一直是走这种非暴力的路线。可是呢，中央就是中共一直是没有跟他对话，就是中共他并没有从这个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角度来出发。总而言之的话，就是不和你谈。那么如果就是你要觉得中共他是真是为了主权的话，为了领土完整的话，我觉得就上当了，这地方是不能当真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看中共的历史从毛泽东在1950年去莫斯科的时候，他当时呢就承认外蒙独立，一下子放弃的领土呢就达到150万平方公里。那么如果你要是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话，那么当时就是康熙大帝 在这个跟沙俄签订的这个尼布楚条约啊，所规定的一些领土，就是外兴安岭啊，这个库页岛啊，还有这个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啊，广大的地区，那个丰富的矿产资源，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个我们是本来是有权利哈，像跟西藏一样声明主权的，而且当时这个沙俄前苏联呢，也确实是想还给我们的。可是，在1999年的时候，那江泽民不也是说卖就把这领土都出卖了吗？
如果西藏人不是为了独立而抗议，中共也不是为了维护领土而镇压，那么这抗议与镇压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随着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奥运会的临近，此次暴力镇压将会对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在下一集的《时事关心》节目中，我们将进一步做深入的探讨。